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九章十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第十页。马太福音九章十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十四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读经到此。
各位姐妹晚上好，感谢主呢，今天我们又能够来这里一同来敬拜神，我们就将以下时间来交托给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恭敬的仰望你，求你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对我们说话，让你得到荣耀。还要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民以食为天，那我们华人最注重什么呢？就是吃嘛，对吗？我们第一次见面呢，你不是问天气怎么样啊，或者你别来无恙，你就说啊，你吃饱了吗？在福建话他就说你假爸呗。那为什么我们这么注重说别人吃饱了没有？你吃了这么多有什么好处？胆固醇高，健康又不好。可是我们总是问这个问题。来到广东人更厉害了，你懂广东人吃饭是怎么讲吗？食饭，对不对？那食饭怎么翻译呢？他不是吃饭的，他是塞饭。哇，他看到饭他就看拼命的塞进去。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塞饭，可能他们个子大比较会吃。那以前当我到中国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跟人家吃饭。不管是去短宣或者公干的时候呢，一天忙了一天了，到了晚餐有人请你吃饭，或你到某某人家吃饭了，一坐下来，哇，香喷喷的食物在你面前，你就狼吞虎咽。那你的饭一空呢，你碗一空，哇，他就跟你贴多一碗。好了，第二碗再吃，你的饭一空呢，他又再贴第三碗。我想我年轻还有本钱，再吃，吃完了他又跟我贴。那你说我不吃，因为不给主人面子，所以你还是拼命的吃。然后塞了第五碗的时候，哇，真的撑不下了。后来我学了一个技巧，你吃饭的时候要这样慢慢的吃，千万你的碗里一定要有剩一点饭呢，因为你碗里一空就完了，他就跟你添饭了。那来到讲新加坡人，我们也是很喜欢吃，对不对？哪里有最喜欢的肉骨茶，哪里最好吃的这个鸡饭。而你到一个熟食中心呢，你要知道哪一个东西好吃吗？你看哪里有排长龙就是好吃了。甚至在新加坡我们还有那种米其林星星的等级的这种食物啊，你去全世界哪里找，对不对？然后你要等吃一碗面呢，要等两三个小时。那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我是不会去排了，但是很多人去排队。那我们华人很讲究吃的， 那你知道圣经也是很讲究吃的、哦、你不相信，你打开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什么呢？神创造了伊甸园，然后对亚当夏娃说什么？除了禁果你什么都能吃。哇，这是自助餐啊，有没有听过不肥？这个不肥，可是这个不肥跟我们的，你现在去海底捞啊，你去吃，你不是不肥，你是越吃越肥。可是你在伊甸园的不肥，你是怎么吃都不肥的。那是圣经的第一本书。你看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在天堂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呢？羔羊的宴席耶，开始是自助餐，结束是个宴席。所以圣经你可以说呢，是它是一路吃到底。圣经是这么的讲究吃，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研究耶稣的这个饮食习惯。从耶稣的饮食习惯当中呢，我们看这神是怎么样的神。第二，我们要怎么亲近这位神。第三，我们要怎么反应。好，我们与耶稣同用餐的时候，能够明白说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第二，我们要怎么亲近他。第三呢，我们要怎么的回应。我们来打开马太福音，就是讲到与耶稣用餐。他说耶稣就坐在这个房子里，就有税吏和罪人跟他一起吃。这法利赛人在那边看了，就问耶稣的门徒说，为什么你先生跟这些罪人吃饭呢？那这法利赛人是谁呢？原来他们是当时那些的犹太人的属灵领袖，他们的专长就是教导神的话啊。突然来了这个人叫耶稣，他是一个木匠，可是他讲道的时候，讲神的话语的时候非常吸引人，所以这些属灵领袖就看不惯了。他说怎么可以，他们就专门去看耶稣里有什么问题，就看到耶稣常常跟这些罪人和税吏吃饭。那税吏是谁呢？税吏就是帮罗马人做工的人。当时耶路撒冷是与罗马国统治，那罗马人要收税了，他就叫这些的犹太人去收税。那犹太人来了，来到同胞的时候，他要罗马人要收50块，他跟你要70块，不20块自己收。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呢，这些税吏哦是出卖国家的人，所以他们很讨厌他们。他说为什么耶稣会跟这些人吃饭呢？如果耶稣真的这么厉害，这么圣洁，这么认识神，圣洁怎么会跟罪在一起呢？那我相信今天你来之前哦，你一定是冲凉啦，洗刷，打扮一下，穿件衣服你才过来。可能你来到这里，哇，动了一些烟瘾，你就跑去一个角落去先抽个烟才过来。或者有些人他们在传道人面前，或者甚至僧人面前说出话的时候说，哎呀，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做。那请问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举动呢？那因为我们知道污秽的不能跟圣洁在一起。我们来到这地方，我们觉得是神圣的，哎呀，所以我们要打扮一下子。所以就是这样。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其实神是愿意与污秽亲近的。他说有健康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耶稣说我来就是为了去寻找这些的人。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但是他愿意与不圣洁的人亲近。那可能有人就说，哎呀，其实你们讲什么宗教我都不相信这一套，所有宗教都是一样，对不对？都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你许爱人行善就好。哎，谁说的？你有没有真的去注意看不同的宗教？其实每个宗教教导都是不一样的。佛教呢，其实在世界宗教学当中是一个无神的宗教，因为你当你成佛的时候，其实你就成空，就没有存在了。有些的宗教你到天堂的时候你就是神，神就是你。可是在基督教，神仍然是神，我仍然是我。有些宗教说你要上天堂你要行善事，可是基督教却说其实你行不了善事，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神。所以其实这些宗教都不一样的，甚至有人还说其实是一样，但是只是因为那些宗教他们看不清楚，很像瞎子摸象。你有没有听过瞎子摸象的故事？那我告诉你，有三个瞎子去摸象，一个摸他的牙齿，一个摸他的大腿，一个摸他的尾巴。后来说大象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人说大象是又硬又尖的，第二个说大象又是又粗又圆的。 第三个说其实不是，大象是又细又毛的。那到底哪一个是对呢？哎呀，三个人都对嘛，因为他们是都在摸大象的不同地方，对不对？所以宗教也是如此。如果你说只有你的对， 你太自大了。哎呀，听起来也有道理，对不对？有没有道理？谁说有道理？是谁说的？你想想，其实宗教的创始人呢，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哦，就算你不相信他们是神或者天使，他们也是圣贤，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对不对？那这些人，你说他们是瞎子，他们摸象，他们看不到那个大象，但是谁看得到呢？你既然看得到，对不对？你说瞎子摸象，他们摸大象看不到，但是我看得到大象。那请问啊，谁自大呢？如果你说他们看不到大象，你看得到，所以其实是一样的，那你不是把你自己摆这个比释迦牟尼、比穆罕默德、比耶稣更优越的地位吗？不，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有一个创造者，他愿意与我们亲近，但他对我们也有要求。那如果神对你没有要求，你要问一下说到底谁是神。就像以前我外婆会祭拜祖先，那我就问他为什么有时拜鸡，有时拜这个鸭，对不对？他说看你们要吃什么就拜什么。哎，他也是很诚实，也没错。可是后来我想想，那到底谁是神呢？如果那个东对象是真的神，他对你肯定有要求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在我们身上没有要求，反正是我们要求神，我们要神顺我们的心意，那请问到底谁是神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神对我们有要求。他的要求是什么？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那你我是不可能满足这个标准。你在座有谁是完全的？那是没有，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救主。所以耶稣继续说，他说那时这约翰的门徒就来耶稣，他说你看这些属灵的领袖他们都禁食，为什么你们跟随耶稣的不需要禁食呢？耶稣就讲了这个故事，他说新郎在的时候你说需要禁食吗？当然不需要。所以其实在这里耶稣是在明示他的身份。从创造的时候，人堕落的时候，神就说他要差遣一个救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他要差遣一个救主。这救主呢，好比一个新郎，他来到世界找他的教会，就是新娘。所以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他在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位救主。然后继续说这新布旧布的事情。那你看布它有伸缩性嘛，你洗了它 就越来越 失去这个能力，所以旧布它就不会伸也不会缩了。有个洞你要补，你就放了一个新布在上面，你一洗呢新布会缩，对不对？会发生什么事情？扯破了一个更大的洞。所以那个酒也是一样的道理，耶稣是说其实你们相信你们等候的救主，我就是那位救主，这些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了，我就是那位你们在等待的救主。而耶稣在这里跟人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是愿意跟人家亲近，对不对？当你要跟一个有关系的时候，你才一起吃饭。而其实这个神啊，跟人吃饭的观念不是一个新的观念。老早呢，在离开这个时间1500年的时候，神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做了430年的奴仆，神把他们带出来要成为新的国家。那新的国家需要什么呢？国家当然需要土地，对不对？所以神说我带你去个新的地叫迦南地。国家也需要一个新的日历，所以他们离开埃及那一天就开始了他们的新年。国家更需要法律，而且这些人是做了430年的奴隶，他们不知道怎么治理国家，所以就给他们，神就给他们律法。律法当中也教着他们怎么能够亲近这位神，怎么能够认识这位神。所以讲了这一切以后呢，在一个山上，哇，又打雷闪电的。然后讲了这一切，神说我跟你立约。所以在出埃及记24章这么说，这摩西亚伦他就是当时的那些领袖们，以色列的领袖们， 他和这以色列的当的那些七十个人呢，都上了这个山，神在那边，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呢仿佛有遍布的这个蓝宝石，就很像这个天色明镜。然后神呢，神的手不加害于以色列人啊，记得他们在山上打了一闪电，如果你亲近的话，你就死了。可是在这里，他说神的手保护他们，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所以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跟他们一起吃饭。那你知道神跟人家吃饭这个观念是有点恐怖的，对不对？在东方的宗教当中，你去拜神，在一个庙拜神就好。你说拜拜，你在那边不要跟着我回家 ，OK？ 不但如此，你想想你要跟神吃饭，你要不要呢？那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当然不要，因为你只是在地狱跟阎罗王才吃饭呢，所以千万不要跟这个神吃饭。可是，在基督教当中，当我们跟神吃饭的时候，同用餐的时候，是与他亲密，有这个关系。这些人怎么可以跟神亲密？人在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之前呢，他们在谈的时候，神说立约，你就要献祭，献了燔祭，献了平安祭。燔祭是什么？他们就说把整个羊呢去烧了，当作代替你的罪，赎你的罪。你把羊烧了，你就可以亲近神。那平安祭就不一样了，平安祭你不是把整只羊烧了，你只是把它内脏烧了，然后那只羊你可以分来吃，而且不单单是你吃，你的家人吃。所以后来他献了平安祭，接下来就说神就邀请以色列的这些长老一起跟神用餐，享受这平安祭，代表说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种复合的餐，跟神同用餐，表示我们跟神平安。其实今天在中东也有这样的观念，中东呢他们是叫苏哈，在希伯来文是苏汉，就是代表一个桌子。苏哈就是复合餐，当两家人吵架的时候，他们就吃这个复合餐，中间放一杯咖啡，你谈妥了你就喝那个咖啡，就代表和好，然后就有庆宴。曾经有这个信耶稣的犹太人叫伊恩·什米尔，他开车呢去到西岸当中，到了一个巴勒斯坦的一个村子里。那开车很快哦，所以他就按喇叭说：“哦，车来要小心。”突然有一个13岁的孩子呢就冲出来，这伊恩来不及刹车了，就撞死了他。后来是想为什么这个孩子没有听到我喇叭声呢？哦，他发现原来这个孩子哦原来是聋的，所以就感到很内疚。他想去见他的父亲跟他道歉，可是他很多朋友就劝他不要这么做，特别当中有一个警察，他说你到西岸哦，是阿拉伯人统治的地方，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呢，其实他们可以因为要报仇而取你的生命。所以这个医院知道说他其实有生命危险，但是还是愿意的这么做。所以他去找了一个阿拉伯的牧师哦，去接洽这个家庭，跟他们有吃这个苏哈这个复合餐。所以他就这样描述当天，他说那个咖啡呢就放在中间，整个气氛非常紧张。他就再三的向那位父亲道歉，那父亲看起来很难过。那当然他们是一族人呢、啊，后面有很多人就讲，就发很多声音。突然之间呢，那个父亲就站起来了，所以全场就肃静。他们看这个父亲到底要做什么，他不和好，他的亲戚当然就要为他动手了，但是他们也不愿意。突然那父亲就拿起那个杯就把他喝下去，所以整个气氛就改变了。哇，他们就松下来，彼此拥抱流泪，然后就复合。那当中那个家的代言人呢就跟这个人说，其实他喝了那杯咖啡我们复合了，现在你就是他的儿子，这就是你的家。那你可以想想，在巴勒斯坦地有阿拉伯的家庭，还有犹太人，他们可以和好，就代表这个在这个吃了这个复合餐。当神愿意与我们同用餐的时候，代表他愿意与我们亲近，愿意与我们复合。马林说：“天下哪里有免费的午餐，对不对？怎么可能我可以与这个神亲近呢？”其实你说的对。我们有与神亲近要付这个代价，因为我们是污秽的，那问题是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救主。因此耶稣 就讲了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发生什么事？又是税吏和罪人跟耶稣在一起，听他讲道。这些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同他们吃饭。你看，你看，又是耶稣跟罪人吃饭。所以有一个学者说，其实耶稣被杀是因为他的饮食习惯，他常常跟应该不该那些罪人不该跟他们在一起的人一起吃饭，所以最后那些属灵灵就看不顺眼。好了，他又吃饭了，又被讲了，所以接下来就耶稣就讲了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他是说，其实有一个牧羊人，他有很多的羊，99只，然后一只不见了，他撇下这99就去找那一只。耶稣接着比喻带出，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他愿意撇下99只去找那只失散的。第二比喻呢，就是这个妇女啊，还有10个银钱掉了一个，哇，拼命的找，最后找到了，他就请他的邻居过来庆祝。那第三个比喻就是我要读给你们的，就是这浪子的比喻。其实我们相信有曾经有听过，就讲这个两个儿子嘛，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小儿子就跟父亲说，其实你把你的家产给我啊，在这个中东的文化，其实他是咒诅啊，父亲快点死。很奇妙，这个父亲既然答应，就把钱给那孩子了，那孩子就跟他花费了，最后没有钱了怎么办？沦落街头，然后最后呢还要去喂那些猪，他就很难过了，说哇，喂猪很宰。他突然想他父亲的家，说哦，父亲家里很有钱，那我要回去。可是回去不是当儿子，回去是当奴隶。你看，他相信他父亲会接受他是为一个奴隶，一个仆人，而不是儿子。所以其实他就觉得说他父亲会接纳他，但是他父亲没有那么的好，还是不愿意的完全赦免他，所以他说我只要当雇工，他就回了。那在遥远的地方，父亲就看到他，就冲过去了。为什么父亲看到他？因为父亲每一天在那边等着他。然后这个图案是一个年长的人了，跑过去接纳他的儿子。你在中东一带，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年长的人你不跑路，你是慢慢的走，你跑呢是很丢脸的事情。可是在这里，这个父亲是拔起脚跑过去，撕破了脸皮。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他的儿子回来。所以耶稣讲了这一切哦，其实他就是跟那些法利赛人说，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愿意我们可以与他亲近，因为他创造了我们。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与他亲近，因为我们需要付上这代价，而我们付不起，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救主。因此接下来我们看耶稣所立的圣餐了。第一个看到耶稣的饮食习惯，他跟罪人吃饭，在这里耶稣就设立圣餐了。发生什么事？时候到了，耶稣坐席。其实这时耶稣已经要死了，他说他的门徒坐在一起，耶稣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逾越节的宴席，然后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个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17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去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国再来。然后呢，就拿起饼来拨开，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饭后呢，也照起拿杯，他说，这个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留的。你看今天基督徒，你们教会，你们是一个月会吃圣餐一次，为什么呢？这圣餐是什么呢？其实刚才耶稣有说，他们在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对不对？这犹太人他们是一年吃一次哦，这个逾越节。那逾越节是什么？刚才我说了，在离开耶稣1500年前，他们在埃及地做了430年的奴隶，神就把他们带出来，神就再降下了10个灾。第10个灾，那个法老王才受不了，才让他们走，因为之前他不愿意哦。你想想，这些奴隶如果走的话，整个经济就垮了，对不对？所以他不愿意放他们走。可是第10个灾是什么灾呢？他说遍地黑暗，神说我的灵要下来，每一家的这长子都会死，除非你相信我会这么做，你有信心，所以你就 会宰杀一个羔羊，你用羔羊的血涂在你的门框上，当我的灵看到那个血的时候，我就越过去，你就得救了。所以第二天呢，所有的埃及所有的人，他们就每一家每一户都哭起来了，因为他们的那些孩子死了。可是那些以色列人相信神的人，有涂那个预约啊、那个血的那些人呢，却被保护啊、被神没有降下他们的审判，所以这个法老受不了，就让他们走了。所以他们走了，他们就开始庆祝那一天是他们新年，叫逾越节。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灵逾越过他们。所以直到今天，犹太人还在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晚餐最主要当然就是那个羔羊，那个羔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你献上了，你把血涂在上面。所以耶稣现在他跟他的门徒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改变那个意思，他其实是说，其实我就是那位羔羊，那为你们舍命的，那你们在等候的救主。所以从今以后呢，你们吃的时候，你们他改变，他说你们喝杯喝饼，血呢就是我的宝血，饼呢就是我身体，因为我代替你们。耶稣说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我们所以被神接纳，不是因为你有道德，不是因为你的善行，而是因为耶稣所为我们完成的。有一个孩子叫丹尼，他那一生下来就没有耳朵，可是他听觉还是听得懂，听得到。后来他长大了，因为他的样子很奇怪，没有人要跟他做朋友，所以就很难过。那医生就告诉他，诶，其实有这个啊转移耳朵的手术，所以他就很有盼望，说希望可以拿到新的耳朵。可他等了很多年，他发现人家其实没有，很少人捐献耳朵的。所以到了大学的时候，他就决定说，哎呀，我还是出国去读书，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新的文化，新的地方，可能有新的开始。所以他去到那边，发现也是一样，人家因着他的样子拒绝他，他就很难过，在电话上跟他妈妈说。过了不久，他父亲打来说，哎，达尼，你明天就去你大学的医院去，有人呢捐献耳朵给你。哇，他就很兴奋了，第二天就去了，真的就是有人给他耳朵了。所以几个星期后，他把纱布拿出来的时候，哇，他有新的耳朵，他去看，哇，真的不错，这不仅是新的耳朵，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盼望。但是不久后，他又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哇，你妈妈不行了，你快点回来。所以乘搭第一辆飞机回国的时候呢，他在机场看到父亲的样子，他知道已经太迟了，所以我们就去到医院的殡仪馆，他看母亲躺在那边，他就弯过身子想亲吻母亲的脸颊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母亲呢已经没有耳朵了，原来他的耳朵是母亲给他的，因为母亲牺牲了给他这耳朵，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而我们想想，其实耶稣也是如此，他牺牲他的生命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所以被神接纳，不是因为你行善事，你有道德，你能够多好，你说神的标准是多少？神的标准是完全，所以不管你行多少善事，你敢说你是完全吗？没有。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救主，一个完全的救主来救我们。我们真的，你觉得真的你可以靠着自己的功德来讨神的喜悦吗？有一位牧者了，他死了就上天堂，他就在那边等着进天堂哦。他就看到他前面有一个德士司机，那彼得就说，你是谁啊？他就报上名，他就看他生命册，说，哦，是你啊。他就拿一个金袍给他，说欢迎你，欢迎你。这个牧师就想，哇，这个德士司机有金袍，我可能有钻袍啊。所以到他的时候，他就报上他名，说我是某某人。那个彼得就看他生命册，哦，是你。他就拿一个很普通的衣服给他。这个牧师说，哎，慢着，为什么那德士司机是金袍，我这个袍什么都没有。那彼得说，其实我们在天堂是按照你的功德的，好，你能够使多少人祷告认识神，你就拿到金袍。然后他说，你这个牧师在地上的时候讲道，每一次你讲道的时候人们都在睡觉，可是这德士司机每次开车的时候，他的后面的人就喊救命祷告寻求神啊。那如果我们是按照功德的话，我请问你哦，你要行多少功德？每一天五件事吗？十件事够不够？如果够， 那我说我这个对象就不是神了，因为完全的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完全，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救主。从开始神已经告诉人，我要一个差遣一个救主来救你，因为你付不起那代价，因此神就有这些献祭的方式来预兆说有一天有那个完全的祭，那个完全的羔羊，那预约节的羔羊来代赎我们。当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他就是说我在应允这一切的预言，我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今天起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想起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更重要我们要想起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有人就讲说，那为什么我不要等到我死之前才相信耶稣，现在我哇要为所欲为，对不对？要死的时候啊，神啊救我，反正神是会救我们的。那如果我们有这样想法，其实我们误解了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要给你可以一个可以一个机票什么可以进天堂就好了。神是愿意与我们亲近，神是愿意让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过着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在启示录的时候，3:20，耶稣对一个教会说：“你们不冷不热，可以，但是我在这里，我站在门外叩门。若你听到我声音，你开门，我进来，我与你我们一同坐席。”啊，又是吃饭了。一同坐席，这是预言着我们有一天在新天新地与耶稣参加那个羔羊的宴席。可是现在就开始了，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永生不是等到你死的时候，永生是在你那次悔改重生得救的时候你就得到了。当你有了这个永生，你认识了神，你生命就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意义。但是我不需要这些，是我们人生一帆风顺的时候当然什么都不需要了，可是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有这个平安这种喜乐就不得了了。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挑战。那你想想，如果我们没有神好不好，我们其实根本没有这神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的伦理道德都是相对的，对不对？我在这里我不可以吃人，可是我带一些土族，其实吃人是我的文化的一部分，你怎么可以说我是错的呢？你凭什么？在一个国家里面可能我们不应该犯奸淫，可是在另外一个文化里面，哇，犯奸淫真行。我们凭什么说哪一个伦理道德比较优越呢？如果我们不相信有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论断别人的这个，或者不是论断，去判断别人的这个道德伦理的标准。更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或者没有神的话，代表说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得了癌症，你孩子不小心过马路被车撞倒，这一切就是你的不幸，完全没有意义。但是你相信有神的话就不一样了，在你身上凡事发生的事情有神的旨意在当中。神的旨意是他要我们，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让我们更像耶稣的样式。意味着不管在你生命中发生什么事，因为你认识了神，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意义。不然的话，不管你做什么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做好人坏人，你死了就是一了百了。如果没有神，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但如此，当你说你相信了神，但是这里耶稣说你相信神，他跟那些基督徒说，但是我要与你亲近。你跟神亲近对你来看待问题也有很大的分别。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说哎呀，神为什么我有这个苦难，我知道你有意义，但是为什么这样？这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跟神有没有亲密的关系。有一个人这么说，他说假设你在路上走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拿一个包袱给你，然后你就他说你要拿这个包袱往前走三条街，往右拐一条街，然后再往左拐走两条街。你说哇，这个包袱这么重，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越走越重，你说莫名其妙，为什么我要走这么辛苦，汗流浃背，你说啊不走了。可是那个人出现了，他说哎，其实这个包袱里是你的孩子，他晕倒了，而你走这个路不是个冤枉路，是直接到那个医院的路。 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哇，突然之间你就拿起那个重大的包袱，挺起胸膛，扩大脚步向那个医院走，对不对？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现在这个包袱跟你有关系了，是不是？他是你的孩子，不是一个无聊的东西。同样的，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我们跟神有关系，你知道在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而因为有这个意义，你愿意继续的走。可是这一切呢，是在于我们是否认识这位神。所以今天我们说到与耶稣的饮食习惯，耶稣跟谁吃饭？跟罪人吃饭。因为他说只有你是罪人，你才需要医生。耶稣我们看到说，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但他也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能说哎呀你真可爱，我不要不用你，不用你什么去积什么功德，我就接受你。他不能这么做，所以他差遣了耶稣为我们代赎我们的罪，让我们借着耶稣可以亲近他。问题是今天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你希望你生命有一个方向，你希望你生命中有一个意义吗？那在于我们跟主的关系，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与这位神亲近。神在我们面前摆设了宴席，让我们吃得饱足，他邀请我们来吃。但是你愿不愿意坐下来说，主啊，我要跟你有这个关系。我们一起祷告。早闭上眼睛的时候，我要再次给大家一个机会回应这些，特别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如果今天你说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确确实实需要认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唯一的途径就是借着相信耶稣，把你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说我相信因为耶稣的牺牲，神会接纳我。你愿意把你生命摆在神的手中来信靠耶稣吗？如果有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举手不是向我举手，是向神举手，说神啊，我今天听见了，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请你举手，举了就把它放下。举手就是代表说你愿意与神同用餐，而所做的方式就是靠着信靠耶稣，不是信靠你自己。今天你或许有一些的挣扎，可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我们知道这些挣扎是有意义。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如果有的话，我给你们这机会来回应，请你举手对神说我愿意。好，没有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要感谢你，当我们再次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你是愿意与我们亲近的神，你是愿意与我们用餐的神，你是愿意与我们同坐席的神。而我们唯一能够亲近你，就是主耶稣在圣餐的时候，你摆下了你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做，但我们满心的感恩，特别是我们称为你的儿女的。哦主，你在我们心门外叩门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不会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乃是我们愿意与你亲近，愿意与你同坐宴席。还要感谢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